好，欢迎各位锁定我们今天啊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儿。
这首歌啊，鬼迷心窍，
对，
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您为什么选这首歌？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和鬼迷心窍很有关系啊。
那每个在就是热恋啊或者怎么样，一定都是有一点点就是鬼迷心窍、意乱神迷，才会陷入到一段感情中的吗？
是。所以说呢，对年轻的这个男女来说，因为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他卿卿我我，让对方感觉非常舒畅。哦，
对，
觉得说他就是我托付终身的人啊。
是。
所以一时呢眼睛瞎了，就嫁给了一个他不应该嫁，或娶了一个他真的不应该娶的人。这些人其实当然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呢，就是我们其实过去常说啊，我们不能看不起穷人，
对，
但是呢我们今天讨论的正是不应该嫁给穷人。哎，这个话题很大。
对，而且这个话题其实这个穷这个字，也就是它的内涵含义也很广泛，可能并不是光光指我们现在比较肤浅的认为是就是钱上金钱上面的这个穷。
有道理。
所以这也是网络上就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就是要嫁，比如我们大家要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要嫁给所谓的就是带引号的这个穷人。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是来看看，也算是一个老话常题，也是算是一种老人常谈的这么一个话题。
是，没错。看到经常是有很多的女孩子说，对不对，她在成长过程当中父母经常是谆谆教导，哼哼教导他们说，哎呀，嫁谁都好，千万别嫁那个穷鬼啊，有这样的人啊。
对，
对不对？开始我听起来很刺耳，我真的是，我当时跟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就我太太的闺蜜在一起吃饭，
你就说他们教育自己的，
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的时候，我听着非常刺耳。他说你可千万将来别嫁给一个穷鬼啊。哎，我说你看怎么这么，这怎么，特别是来到美国之后，不应该分阶级嘛。
对，
对不对？其实呢36行，其实行行出状元啊。你也不知道说这个穷小伙子他将来会不会是下一个美国总统，我们不知道啊，对不对？
是的。
当时我真的是以这种心态去看待的。但结果呢后来，哎，还真别说啊，有人叫中国有叫什么，说啥
说啥
来
啥，
是啥是啥，说啥来啥，
不想啥惦记啥就来啥。
哎，本来呢这位是单亲妈妈，对不对？就是我太太的闺蜜，然后呢把自己的女儿，当然还有个儿子哈，就抚养成人，抚养长大，
那很不容易，
对不对？在这个我们这个讲话过程当中呢，因为稍稍的了解说跟你们一样也是住在 San Marino 之后呢，我想说哎，那一定是富裕家庭，对不对？但是他从小就灌输说，哎，我女儿呢多么的乖巧啊，长相啊多么漂亮，我也见过，的确是，我们东北人长得也确实是皮肤啊什么身材啊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
然后他就从小就灌输，当我们面啊我们听着非常刺耳，说哎，你千万别将来嫁给一个穷鬼。结果
就是从小你就觉得他灌输孩子的思想就是嫌贫爱富这个
思想。没错。哎，对。结果呢过了几年，我们再相见的时候呢，就是啊，我这个我女儿啊结婚了。哎，然后我说，哎，你看没听到消息，没参加婚礼呢？你说咱们关系这么好啊？哎，他说算了，就是不办了。正好在疫情那一段。然后第一呢不方便，第二的话呢，他说，后来我们问啊，这是调了哪一家的金龟婿啊？是中迅的儿子还是高宁的公子啊？后来一问，哦，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也是我们沈阳人。是，但你说穷吧，物质上的不太丰富啊，跟他一起打餐馆，哎，后来也不错，后来可能是两人呢一起，就是因为受不了妈妈的这种喋喋不休，对不对？因为
在外面住了，
对，在外面住了，而且再加上呢，两个人可能也是想奋发向上啊，改变现状，据说那一段时间，可是两人是贷款也好，什么是妈妈这个接济他们也好，买了就是我们叫大truck、truck
买了一个那个卡车，
哎，买卡车，两个人包括女孩子开始跑运输，
哎呦，
钱也没少赚。
但这个跑运输啊，做 truck 啊，确实赚钱，但是很辛苦。 他要至少每天工作11到12个小时，
是，
就是跑在路上，
没错，
因为那个货它是有时间点送达的，都是，而且非常按着点要达到，
是，没错。但是不光是他们工作辛苦，但最最主要的呢，就是哎，他们可能因为华人嘛，他有时候做这些公司的话，他会，我就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为了节省他们的这个金钱啊之类的哈，他可能呢，哎。就是有一些少花销一些东西，为了节省开支嘛，就没给就是他的自己的雇员啊买保险。
哦，
你看这一下子出事了。当然，我谈的不是这个
啊，对，
但是哎，但是为了
有点远了，
哎，对，但是为了要谈到说，哎，父母其实你是期盼的他要找一个金龟婿也好，至少门当户对，对不对？他们家住在 San Marino， 那个至少也得住在二万或者是对不对 ，Arcadia 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呢，哎，居然真的是事与愿违，所以说他就嫁给了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当中呢，就是所谓的穷。其实刚才一开场的时候，菲儿讲的我觉得非常对，就是所谓的穷呢，古人已经给我们规定了，我觉得解释的非常之好。荀子的大略上对所谓的富啊、贫呐、啊、跟穷有相当仔细的解释
一个
、哦，我觉得我们按照古人的说法，我觉得非常好。你看，多有知者是富，有东西多的东啊，这是人，这些人是富人，那么少有者是贫，但是呢，至无有者为穷，就什么都没有，叫穷，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什么的 zero 的叫穷。所谓 zero 的话呢，一是物质，第二说实话就是精神心穷，
没错。
那么物质穷的话，说实话真的是什么没有的话，哎，这我们今天要讨论了，什么人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觉得他所当然了，首先就是刚才文明哥你那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不管怎么讲哈，都是代表我们自己的观点。到时候小朋友们他们真的会怎么样，遇到什么因缘，真的不随咱们的任何的观点和咱们的想法去走的。
是，
所以这种东西呢，咱们也就是等于一个过来人的眼光或者什么来谈一谈这句话有没有它的道理。
是，没错。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讨论说为什么不嫁给穷人，那其实听起来好像我们有点嫌贫爱富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嫌贫爱富，真的。
只是我们的这个可能我们两个人应该是蛮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我们的贫可能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单一的金钱上的这种贫穷。
是，没错。其实穷呢，我开始以为说哦，这个穷呢，咱们真的是不应该去嫌弃，富呢，我们也不应该羡慕跟嫉妒，
对。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情感话题当中，为什么不让一个，比方说你的亲属，比方说你的子弟，甚至你的孩子，去，比方说嫁或者是娶一个穷人的原因，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穷人跟一般人是有特别大的差距。那么这个差距在哪里？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菲儿和伟民再给您仔细的道来，不要走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星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为什么不要劝自己的子女或者亲属啊朋友去娶或嫁一个穷人。在上一节，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了，
对，
我们只说一个结论。就是穷人和一般人的这种所谓的三观，
对，
所谓的这种心态是截然不同。为什么？首先第一，就是穷其实真的不是大事儿，但是就怕他其他也穷。什么穷？能力穷。
没错，就比如我们想说，就是刚开始像我们身边的很多很多人，他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像马斯克似的，是含着金汤勺有老爸给的10万块钱启动资金的，都很多人真的都是大学毕业开始自己初创这个事业或者怎么，那会儿其实在金钱上是都没有钱的，但是他们有一颗就是向上的心，他们希望不断的在学习，他们不断的在吸收这个社会上新的知识讯息，然后让充实自己，再饱满自己。我觉得这样的人他是有能量的一个人。其实从我们的一些能量的这种就是这种叫什么这种守恒啊，或者什么这种 话题上来说的话，我们喜欢跟一些有能量人交往，为什么？因为你从他身上你可以吸收一些营养回来，你就会充实了自己，跟他比如跟他聊天或干嘛，你也觉得哎，我有一些信息量，我也 get 到一些新的知识点，你也会感觉到很开心很舒服，你的精神是愉悦的。
哎，是这一段的话，菲儿就已经讲出了一个道理，就是说其实穷人的话他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
对，能量低。
他不会，他至少不知道自己能量低，之后去到别人那边去讨教，
是
去提高自己，他不知道。
嗯，
第二你看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常会讲出这句话，
嗯，
你看有时候父母啊对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大学刚毕业回来又开始啃老，找不到工作，
对，
游手好闲，
是
打这个游戏机啊，整天然后没有钱，
是消耗能量的事情在
做。对，没错。
嗯，
但是这些人呢，有的时候真的是甜言蜜语把一个女孩子得到了，
没错。
那好，这个女生说点实话，那你看这个人就是除了吃以外什么都不会做，就是能力穷啊。那你说，开始的时候对不对？他还有一些浪漫的这些。因为刚结婚嘛，新婚燕尔，
而有时候可能还有家，有些时候这些人也未必是穷人，他可能还有家，就是真正的金钱上穷人也未必，他可能还有父母会帮衬着点儿。
对，
但是真正两个人生活到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他的内心、他的精神上没有能量给予对方的话，他们的婚姻慢慢是会耗竭的，
是
不幸福的。
哎，没错。所以说，有的人说，哎，你看。比方说中国，我们现在回顾它的历史发展史，那咱们之前就不用谈，今天不谈历史的，
好，
就是谈它改革开放之后，
对，
对不对？改革的大潮，整个的全中国10亿人民当中，当时有多少人最后他们创造了奇迹，就成为所谓的时代改革的弄潮儿，对不对？
没错。
但是呢，就偏偏有相当多的人，一回顾，你看爹妈有时候会骂，你看。这个当时刚改革开放，有很多做这个这个那叫什么服装导的什么导爷儿、
啊、导爷儿
导爷儿，
嗯，
然后之后呢，这个媒体出现了，就是所谓的、
啊、
这个就是各种互联网啊，
嗯，
开始有，那你看马云呢，这不从那时开始，
对，他
马化腾开始出来了。到之后呢，什么房地产公司，什么又又什么王石什么之类，
对，
都出各个时代。进出豪杰，
其实他们的涌出就说明，其实他们在每他们根据时代的更替，他们不断的也在迅速的学习吸收自己，然后充实自己，他们才会掌握到这种时就是这种时代的节点，掌握到这些那个关键点，然后来发家致富。
是没错，你看这些不就是所谓的穷人？哎，就这所有的这个浪潮，我全都是通通错过了。你看一事无成。你看，这不就是穷人的特点吗？
对，
他能力穷。
对，如果你要成天在家就是打个游戏啊，或者在家每天宅好在家里什么也不学，你无法，根本确实也无法抓住这些机遇，
是不是？所以说刚才我们谈到了为什么不嫁给穷人的第一个原因，
嗯，
就是穷人呢他是能力穷啊，是非常之难。
是。
那么还有接下来呢跟大家分析，
嗯，
穷人家的孩子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哦、
因为比方说哈，
你就是说这你现在
整个家族，我是整个家族穷、
嗯、
因为呢在家族穷的，你想一想李嘉诚的儿子会穷人吗？
嗯，
对不对？他穷之所以穷是因为家族穷，
嗯，
对不对？那么家族为什么穷？他们有个，我们现在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以稍稍的回顾一下，说你周围的朋友、
嗯、
亲属也好，
嗯，
你看这个穷人，他的一般来讲所谓的穷是因为家族没办法或者根本不想托举自己的孩子，托举，
嗯，
什么叫托举？你看比方说富裕，这个所谓的富裕家庭啊，
嗯，
也都是有穷的过程，
是，
但是很奇怪，他们就知道，你比方我们经常也看到报章杂志上讲一些，比方说母亲，
嗯，
靠拾荒
啊，
靠最后卖废铁，
然后把孩子弄到什么，
供了几个孩子上名牌大学，
对，
他知道托举，
就是他如果但凡你的家庭有一 长辈里有一辈人，他有一个思维模式要改变命运，突破这个穷的这个牢锁枷锁的话，他可能就会，或者是他会通过知识的这个方式让孩子来改变命运的话，都有可能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
是啊，没错，他知道托举啊，
是，
就是我自己让我自己这一辈子可能就过去了，
没错，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可能父母没有托举过我，
对对，很多人
小鞭打过，
是，但是呢，有很多的这样，所以刚才我们谈到，又回到我们原始的话题，就是说，刚开始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可能收音机旁很多听众跟我伟民一样，听得很刺耳。你看，为什么你今天讨论的话题，难道不是嫌贫爱富？不是，我们真的说所谓的穷，是他为穷，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当中，或者就那么特定的环境，
对，
有这个，比方说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是赤手空拳，
对，
白手起家来到的美国，
对，就是
第一代移民嘛，但是这些人当中就相当多的人不满足穷的现状，结果透过他的不断的努力，就打造出不同的这个世界。你看，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意义上的穷人，就是穷是指，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呢，是甘愿让这个穷持续下去的现状的人。
没错，你就包括一些富豪的家庭，我们知道他为了维系他家族的这个财富，他也不会说就甘愿孩子去沉沦，他也会在孩子的教育啊或什么上，他会很倾注所有的力量去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他会维系他这个富有的这个阶层的这个精神上的这种层次上的东西，
是没错。所以好了，那我们再回到我刚才说原始的话题，哎，真是保持维持这种穷的这样甘愿甘之如饴的这种穷人的话，其实他是家族不肯托举，不肯托举的话，你比方说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们，一个大家族，对不对？然后呢，孩子比方说作为父母来讲，他没有远大理想，他一定告诉孩子说，哎 OK， 上什么进城去念书啊，
哦，
老老实实十几岁左右你就给我还要放猪，还要养羊，
对，你暑假就，我就遇到过这样子的，就是以前的同学，他的父母就是让他暑假想要在一个保险公司做兼职嘛，他父母就不同意，就一定要让他回去帮忙种地，或者怎么样，就是或者卖他们的菜呀，或者就帮忙干农活，这样就不肯让他去，你打那些零工啊什么的，就一定要让他回家。
那好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家族或者是一个家庭的背景之下，你想一想，成长大壮大的，到最后可能偶尔一个什么机会送到这个，可能考上什么大学什么也，或者是根本没考上大学，结果甜言蜜语或者长相不错，对不对？然后说服了一个小姑娘，之后呢，那这个女孩子以后的日子会惨，为什么呢？你想一想，她也不知道托举自己的孩子，那就比方说你们这样的一个家庭，突然有一次，哎，出国千载难逢出国甚至移民的机会，那这男人一会想啊，出什么国出国呀？啊，什么？我说我为了孩子，为什么孩子？我这一辈子过得都很苦，对不对？我为什么孩子？你看，他就不知道说，哎，父母可能要牺牲我们这一代。当然，我们再找时间讨论说，牺牲了自己的父母的这一代的，到底值不值？但是今天至少说，我们华人大部分的人，特别是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基本上牺牲了自己的第一代移民的所谓的幸福，之后呢，只身到这打拼也好，或者在这边重新组织家庭也好，或者两夫妇一起来到美国也好，这个陌生的土地，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流了那么多血和汗，结果呢，打造了下一代，那都是我们自己无形当中表现出华人的一个传统美德。
对，
就是为了下一代，我可以付出，肯，就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托举自己的下一代，
没错，
有这一代的托举之后，哇，下一代他们的道路就相对的平坦。
就是至少我觉得，如果你有一颗向上的心，就哪怕砸锅卖铁，像刚才伟民哥说的，就是捡破烂都要去让孩子上大学。如果看到妈妈是这样子的，他孩子他也会有一颗向上的心，他学习也会去努力学习知识，为了改变这个命运。其实我觉得，只要有一颗这种肯去学习吸收新事物的这种心，他就不会是穷人，他就一定会要成为他。 就算是没有一个命运点让他成为一个很大的富豪，他的生活也不会差。
是没错，那刚才我们就是一列举了穷人跟普通人的一个重要一些区别。
嗯，
当然了，为什么不让你的子女去嫁或者娶一个穷人？还有更多的我们需要跟大家提出的我们的理论跟论据啊！不要走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昌兴珠宝五味杂谈节目现场啊、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啊，就是不要劝说你自己的子女嫁给或者是娶一个穷人。
对，
为什么是有争议呢？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呢，华人是蛮善良的，对不对？
嗯，
而且人类应该是很善良，不应该嫌贫去爱富。但是嫌穷爱富这个穷啊，是不是我们通常认知当中的穷？
是
所谓的财富突然间可能有那么一段缩水，那可能人们会遇到窘境，这其实也可以算作穷人。
而且我觉得反而是在你遇到窘境的时候，你这个人的内心的那种思维模式和你心胸的这个广度，其实反而决定了你未来的人生是不是还会一直这么窘境。我相信如果你的你的眼界有够高，你看到有够高，你的心胸有够广，我相信你沉溺于这个一时的这个因为一些业力或者沉溺于一时的这个
宗教的这种说法了，
不应该把这个放在上面。就是说，沉溺于一时的这个窘境是会出来的，是早晚会出来的。而且就相反，就像我们刚才举了，就是说穷的家庭他靠知识也会改变命运一样。
嗯，
就可能你在一个富的家庭，如果你不学无术，你不去精进的就休息自己的话，你也会耗尽你的家财，你也一样会变穷的，早晚
是没错。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说我们已经跟大家分析说，穷的这个甘愿就是让自己这种穷的状态哈，直到永远的人才叫真正的穷。好了，
对，
他们能力穷。就是没办法，将来你跟他生活的时候，你对不起他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对，
对不对？第二就是属于这种原生家庭的穷，给他带来的一种什么，整个父母的影响或者整个家族的影响是，他们不会去牺牲自己这一代去托举下一代，这已经形成骨子里的那种基因。结果你嫁给他的时候发现说，哦，我想把孩子送到什么重点中学呀、重点大学 ，sorry。你先生可能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老子就反对，为什么我花老子的钱，或者我干脆我没有钱，或者是说那你干脆打两份工去，他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穷人家庭培养出的孩子一个通病，就是等于整个家族不去支持下一代，这就是造成呢，就是你们最后早晚最后还会和这个所谓的穷人去分手。
他可能心胸啊或者什么就会狭小，就比较小气、然后造成他在以后对待自己的家庭，他也会是这种样子的一个习气传下去。
哎呦，这个呢你真是这个天才啊。
嗯，
就是菲儿刚才所说的这种，说他可能很心胸狭窄，其实这个呢就是穷人或者是原生家庭是穷的这孩子们的呢就是通病之一。
对，
就是养成了一种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没错。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们现在分析一下，穷人家的孩子长大了，他呢非常容易自卑。
嗯，
因为什么，你举例来说，我们从小的时候就连一个碗，他从小时时刻刻就小心啊、家里突然他自己吃饭的碗，小朋友啊一着急 一紧张，砰，碗掉地碎了，可能呢家里就没有另外一只碗，他没有吃饭的工具了。
嗯，
所以说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呢，他通常特别容易焦虑。
啊，对，就一点小事他就把他看得很大。
哎，你说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哎呦，这是孩子环境长大的孩子们呢，比方说在职场上，突然间有人领导批评他了，说，哎，你看你这个程序写的不对哈、他马上就反驳，为什么？
对。
越是什么有钱的人，
对，
越是这个富有的人，其实他们是愿意承认错误的人。
嗯，
反而那些在这种原生家庭非常穷的这样的环境长大的孩子呢，他不容自己犯错误，他犯一个错怎么样？没准家长就把他撵出去了。
对，而且我觉得每个人呢，他 如果要是就是心胸他是比较广泛的，他是接纳的这种心胸的话，他遇到别人在批评他或什么的话，他会首先反省的是自己，他不会说首先的是觉得别人有问题，别人有错误，就是处处只要有一个问题发生，他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心胸比较广泛的人，他会觉得什么东西他会先审视是不是自己有问题，而不会说一味的去埋怨抱怨别人。
是，那么我们再对比一下，就是富裕孩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们呢，他有底气，这种底气哪来的呢？就是好像很从容。你父母假设对你来说，你跟你的孩子说，儿子，你看你打破不是吧？不就是一个那个什么？不就是对呀、啊？不就兰博基尼吗？对不对？老娘再给你买两个，对不对？让你玩。他就是说，觉得自己稍稍犯错误呢，其实成本。对于富裕家庭来讲、他不觉得是一个承受不了的一个
大事，
一个大事儿。所以说对孩穷人孩子不行啊，突然犯点什么错误的话不允许出错。
对，
那这种家庭的时候，他就容易这只孩子们呢长大以后情绪容易失控，而且呢容易产生所谓的逆向心理，就是你说一他永远跟你说二，对不对？所以这种时候你就发现说，哦，这种男人也好，女人特别是男生多，那女人怎么能跟他去这个相依如这个是不是为命，然后最后呢走到这个白头偕老，那不可能。
对，而且很多女就甭管女孩子还是男孩子，他刚开始因为心血澎湃啊，就是这种脑袋热啊，他结婚，等到结婚两个人真正亲密相处了之后，才会发现有很多问题。然后到了那会儿，可能才会意识到父母有时候说的这些话都是对的。就是比如一件小事，可能你打碎了一个碗，你是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再买一个不就完了？可能对方不依不饶，让你承认错误，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你们俩在观念上至少是三观上有一个巨大的差异。
是啊，那你刚才我们谈到了说穷人家的长大孩子摔破一个碗，
对，
可能没准
就要挨家长一顿揍。
你没准不光揍可能没准挨饿几天。
哦，就对、啊、
因为家里买一个碗很难，不光是要花钱财损失，同时可能要到城里去，非常难的一件事。
所以他就觉得是个大事儿。
他就觉得大事儿。所以说因此呢，你如果你嫁给这样的男人的话，那将来因为鸡毛蒜皮小事儿，在你眼里，哎，不就一个碗吗？老娘再买几个，不是我Lamborghini 我再给你买五台不行吗？哎，不行，这种男人他永远怎么样？他就觉得，包括你，因为自尊心很强嘛。接下来我们就说，就是其实很有情绪，很难控制，这是穷人原生家庭的孩子长大的。这些人自带的就是骨子里写在你的基因当中无法克服的缺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和他很相关。自尊心过强。
啊，对。
对不对？就是哎，你看你稍稍比方说同让你
就不能说一句不，而且你连玩笑开不起。我身边有这样的，就是比如我跟其他的人朋友开玩笑都没有问题的一句话，就大家都觉得一笑了之，还觉得挺可爱挺有意思。可能跟这个人你一开这个玩笑，他就非常较真，他觉得哎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说哎呦一句完，他说啊，这能当玩笑说吗？这种什么的，就他就会很在意很多细小事情，就导致就是说你们俩也是等于说在三观上是很不相同的。
哎，没错。所以说这种人呢，他自尊心过强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哪个女生嫁给一个这样的男人，OK， 有没有可能说女孩子应该讲是因为在富裕的家庭长大，而且呢耳濡目染，自己的父亲母亲在做生意打拼的过程中，哎，他就学会了一些如何经营之道，慢慢的呢，哎，在这个整个公司当中变成副总裁、总裁、女总裁。那这个男人能受得了吗？自尊心强啊，别人动不动就问，哎，对不对？田大哥、田敏川嫂子可这么能干，哎，他就不开心呢、啊，对不对？当然了，我们举这个例子，田大哥很开心。但是我说，出生在这样家庭的男生，他受不了啊，对不对？动不动就说，哎，你看那位男人是某某女人的男人，他不喜欢嘛。
对，
所以他这种盲目的这种自信，就造成了一种，哎，我呢可能不行的话，对不起，你也不要超越于我。这种自尊心其实对，特别是男人当中会有，而且非常可悲。
对，其实我觉得伟明哥你这个说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松弛感，就我们现在很多我身边的小孩确实就是比较富裕家庭，这也是一个真的很真的现实，就是他们的小孩我发现就很松弛感、
嗯、
就有一种就是说哎，你陪我玩也行，不陪我玩也无所谓，就没有对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的斤斤计较、
嗯、
就是他们的内心是很强大的，就是比较 strong 的、
嗯、
他们自己也可以自己玩的都挺好，就不是像有时候我们小时候还会经常有小九九，哎，这人跟怎么跟我玩又跟他玩，或者什么会有这种小的心机啊、计较啊，尤其女孩子、
嗯。
但我发现一些富养家庭的孩子，他们好像无所谓这些东西，
是没办法吗，
就不是特别在意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穷人家长大的孩子资源有限，就算是有一个玩具，五个孩子、六个孩子也要争抢，
对，
稍稍。比方说智力上差，比方说可能情商不高，可能能力上比方体力上差，就抢不到，就资源有限嘛。
是，
就因此呢，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穷人家的孩子，他到职场的时候就容易有心机，比方设陷阱啊，
嗯、是
给人呢、啊，比方说搞一些什么什么这个手段那个手段，
嗯，
就是非常让人感觉到，你最后发现说，哦，整个从头到尾，原来这个人做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陷阱去陷害别人，
嗯、
哇，那你看这种人，如果你家儿子也好，你家特别是女儿嫁给这样的男人也好，哇。三天两头就开始给你搞个心机，对不对？女孩子还没等出门呢，这边摄影机给你拍上了，
哎呦妈呀，
哇，这日子怎么过嘛、嗯？
是，
所以说呢，哎，我们谈到这儿啊，就是真的是从我个人觉得，我都把我给说服了。如果让我再活过一回，让我再有一个儿子或女儿，我绝对告他说，千万千万别嫁给穷人。
但是你现在的这个女儿不是也不错吗？
哎，
因为你有托举的心，改变命运的心，
就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无意当中就培养了，其实这孩子的整个的人生方向。
其实你托举了自己小孩，他自己不错的话，他其实他的眼界打开了，他自己未来的人生他选择也不会太差。
是、
嗯，
那么到底穷人和富人，而且这个穷人还有哪些弱点，真的是没办法我们嫁或我们娶吗？我们这个话题呢稍稍的休息一下，我们先进行广告，广告之后呢最后一段再给您分析为什么我们在说没办法嫁给一个穷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飞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
我们刚才讨论的呢其实就是为什么不要嫁给这个或者是娶一个穷人的一个原因。
对
啊，那些，但是我们节目最后跟大家讨论的其实我觉得更重要、
嗯、
就是呢为什么穷人就是没办法娶或者嫁，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他跟普通人的三观不合。哎，这个三观其实之前我们已经大致上给大家聊了，
嗯，
都和三观有关，但是最最主要呢其实三观不合怎么能够用简单的办法去理解呢？我这边有一个网上有一个朋友说的、我觉得很
好。
好
啊，你先说说。
我先说说哈、这事儿网上是这么说的，所谓的三观不合啊，
嗯，
就是当有一方说啊，夫妻之间也好、情侣之间也好，有一方说，哎呀，这个大海啊多么蔚蓝啊，
嗯，
多么宽广啊，
嗯。
然后另一方说，大海里淹死过人啊。你看你所想到的是浪漫，他呢是想到的是生命，
哎，
多么危险、
哎、你没说身边
这就三观不同啊。
咱们不说这种人他是不是属于思维穷还是什么心穷之类的哈、嗯、但身边确实有这种人，就是他想任何问题全是负面的，就是你比如就是我们就算是赢啊或者输啊，就算赢了他都觉得哎呀这赢了会不会，他都会想会不会有什么不好啊，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就他都不会去、嗯就真正 enjoy 这个快乐在里面，
是
他都还会在想、嗯、哎呀要怎么样怎么样，要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什么其他人的嫉妒啊或者怎么样知道哎怎么样怎么样，就他就不会去真正的把心放开去享受这个快乐，就永远给你的一些都是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方面的观点。
是没错，你看我每个人都有这个社交平台嘛，
嗯，
那我也有很多圈子，很多这个微信群
啊
朋友，然后呢就有一些很就是差不多一起长大的这些朋友们，
嗯，
但是呢因为 地域关系、时间的关系，这么久，差不多几十年的好朋友。
嗯，
但是现在也都是跟我一样年纪一大把了。
还好。
然后给我、嗯、对，就给我们有一些很好的建议，
嗯、
就是说，首先啊，第一呢，就是说不要这么拼命嘛，啊，
嗯、
然后也劝我。
到这个岁数。
他，但是他给我举什么例子呢？
嗯，
他说：“你看啊，很多有钱的人。”你说，你说伟民，你这么拼命，天天赚钱，
嗯，
你看很多有钱的人都是死的多，死了很多呀。你看，
就是
我当时就在笑，
劳动死的是吗？他那
哎，劳累不是，他就说好像有钱啊，只要你赚到钱了，
哦、
你就有机会，就是比别人的机会啊，死亡更早。
哦，这
是他说的，
没有绝对。
你看他又讲什么张三李四儿，让、
嗯、
我们不提了啊，具体谁，
嗯、
包括明星嘛什么。
嗯。
后来我呀、啊。反驳一下，大家就沉默了。
嗯，
我说啊，这些有钱人死了，你知道了，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啊是非常举足轻重，他的死亡呢就引起我们的重视。所以说，各家媒体是为了蹭这个新闻，是纷纷报道说他的死呢，就触动了新闻的这个所谓的八负。
嗯，
你看他们多厉害。
对，
但是大部分老百姓死啊。他不会触动新闻版面、
嗯、
也不会触动广播、
啊、
也更不会触动电视的播放，所以因此你不知道，
对，
是大部分的普通人死的更多。其实
我以为伟民哥你会说，哎呀，我还没有赚到像他们那么多钱呢，
对吗？
值得让广播公司这么重视。
是，所以说刚才我谈到这么的一个观点、
嗯、
你看他就跟你的三观是不同的。当然了、嗯、还好我们是这个都是老
朋友，
对不对？不用讲，哎，就不用谈所谓嫁和娶了。
嗯，
你看，但是我是所在举这个例子，就所谓三观不同。哎，你这样做，他就还有呢，我不太清楚啊。你比方说，我到这个叫什么健身房，
嗯，
去训练，我也是爱减肥。
嗯，
那我们一个好同事就说了，哎，伟民啊，最近好像你看有点瘦了。我说是啊，我可能到健身房。他说，哎，突然瘦啊，不是什么好事。你看他属于关心我。他说突然瘦不少，我说没有，我是先这个首先第一我高体育出身，再加上我很喜欢到健身房，疫情这一段没去胖了，最近这段我又去了啊、哦、他感表示感谢。但是呢在他的眼里说，哟，瘦了不是什么好事儿。那你看这和我的三观就是不同。所以说呢，所谓三观不同呢，就是等于你们的就是从根骨子里之间就是已经有相当多的认识上的差距。
没错。而像朋友的话，我们偶尔相聚，大家各抒己见，而且都还能够包容、
嗯、
就也还好，都能够忍受和包容、
嗯、
但是你像夫妻是天天在一起、
嗯、
所以他天天从早到晚的都是这样子的观点输给你，如果你们俩三观是不一样的，真的是很难以忍受的、嗯、
没错。你看三观不同的话，还有比方说
嗯，
一般太太呢比较，因为女性是知性的这样动物，
嗯，
男人是物质上的。好了，
嗯，
那么他们情感更重要，
嗯，
那有时候女孩子嫁给一个和你三观不同的男人的话，
嗯，
因为穷人的家庭，
嗯，
造成了这个男人呢，他和你三观不同，真的是很差异哦。
对，
比方说你今天啊，
嗯，
先生可能刚好是生日，你给他买了一条领带，
哦，
你没有多嘛，
嗯嗯，
对不对？他可能就觉得你花的领带八块几块乱花钱，是、
嗯、
甚至跟你就是说勃然大怒，
对，
对不对？刚才我们讲的一系列，他和这个他的原生家庭就是因为穷人嘛，
嗯、
就是造成了从小这环境慢慢把他造就成这样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穷人。
对，
所以因此呢，比方刚才我们谈到猜忌多，
嗯，
怀疑多，
嗯，
不自信，
对，
然后呢，
不理解，
不理解别人、
嗯，
所以这个时候再加上他的三观不同。你呢本来就花了区区几块钱给他买个领带、
嗯、
他都觉得这个钱啊
对
啊花的就不值。
对，你这就让我也想到，就比如我朋友，他就是他生完小孩想找个月嫂，但是他家他婆家就都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找月嫂，就是你生个小孩找什么月嫂啊，就是他们的思想意识是很反对的，所以他生小孩也没有找月嫂，就搞他自己带小孩带得泪轰轰的，然后弄得他也自己没有兴趣再要小孩了，这样子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由于两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尤其婆家观点不一样，就造成丈夫也是支持婆婆的 所以他们也都是就造成了在这一件事情上的一个看法的就是不一样，然后造成这个女的就从此自己带小孩有心理阴影，也就不想再生小孩了，就成了一个叫做这应该叫什么就不好的一个就是下面就等于说其实对这个婆家也是一个不好的结果嘛。
是没错，所以说刚才我们上述今天所讨论的这个所谓的穷人，我们没办法嫁他或者娶他，就是你可以帮助穷人，比方说我们在路边，我非常这个感动的是有些人，特别是老美，他们见到有的时候看到有些这些 homeless 哈，就是这个街友，有的时候呢他不能把他请到他们家去安顿，但他至少能做到一个，比方伸出援手，在哪一个饭店呢他 order 一个这个饭菜给他直接送过去，
有善意，
这种善意可以帮他。但是呢绝对绝对不要把这个人和你的人生
对
插在一起，也就是不要嫁给或者娶他，然后呢用他的这种负能量拖累你的一个终身啊。是我们今天的讨论话题啊，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五味杂谈明天空中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